历史性的朝韩领导人峰会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文在寅与金正恩签署了以半岛无核化和正式停战为目标的板门店宣言。在欢送仪式上，会场的外墙上播放着同一个春天主题影片。我们该如何解读这场峰会释放出的种种信号？韩朝领导人十多年来的再次握手，是否能为朝鲜半岛带来春天？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和我坐在一起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另一位参与节目的是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欢迎二位。
你们好，
丽亚，我想先请你来为我们梳理和总结一下刚刚结束的朝韩峰会当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要点有哪些。
好，先想说一下那个亚伟博士，你刚才在节目中有跟你会面哈，这个韩朝峰会主要的成果我想其实都体现在这个板门店宣言里面哈。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就是有十大主要的成果。那第一个就是说，韩朝双方同意在这个开城建立这个所谓的共同联络事务所，促进民间的交流与合作哈。第二个就是在8月15号这天呢，举行这个离散家庭的团聚，这都比较具体的一些事情哈。第三个就是采取这个切实的措施，连接并升级改造这个东海线，还有就那个金义线的铁路公路。第四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等一切空间全面停止引发军事紧张和冲突的一切敌对行为。那么第五个就是说，将西部的海域北方界限一带把它打造成一个和平的水域哈，防止突发性的军事冲突，确保渔业生产的安全。第六个呢，就是经常举行这个国防部长的会谈，这个就是军方的这种会谈，并定于先在5月份举行这个将军级别的军事会谈。那么第七就是再次确认，就是不向对方动用任何形式武力的这种互不侵犯协议哈，并要表示要严格遵守这个协议。那么第八就是在消除这个军事紧张、建立军事互信之后呢，分阶段的裁军，这个就是原则性的哈，没有具体的内容。第九个就是要在今年年内宣布结束这个战争状态，推进这个停和机制这样的一个转换哈。对，同时提到就是说，要促成朝韩美三方或者就是朝韩美中四方的会谈。第十点就是大家最为关注，就是承诺要完全的契合，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这个是十大成果。那么我们谈到就是说，两个领导人之间，他们同时还同意就是要举行定期的这个高峰会哈，和直接那个电话的交谈，频繁并真诚的来讨论涉及朝鲜民族的一些重大的事宜，巩固这个互信。那么其中就包括要韩国总统就是文在寅今年秋天要访问平壤哈，另外就是说要持续发展这个韩朝关系，实现半岛和平与繁荣，延续这个走向统一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势头，共同努力。所以这可以说这是大家非常关注，就是十大这个主要的一个成果吧。那对于国际社会来讲，我觉得我们最关注其实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金正恩承诺要完全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第二个就是承诺在今年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第三个就是双方同意要全面停止一切敌对的行为。第四个就是确认互不侵犯协议，分阶段裁军。但是这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大家关注这几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的确只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表示，没有很具体的细节的内容，比如说如何的无核化。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会儿具体来谈哈。接下来我想请刘亚伟博士来为我们具体的解析一下我们刚刚所总结的这些要点啊。我们刚才是提到，首先是在朝鲜去核化的问题上，看到朝韩的领导人在会谈后签署的板门店宣言当中是表示，朝韩一致确认通过完全契合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其实不是朝鲜政权第一次做出去核的承诺哈。那么在过去6轮的六方会谈的进程过程当中呢，朝鲜也是多次做出过类似的承诺，但事实是朝鲜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核武技术的研发。那么这一次朝鲜所做出的这个契合的承诺是否具有不同以往的可信度呢？
我觉得跟以往是不同。首先之前的几次这个承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这个完成自己对导弹这个和核武器的这个测试，现在基本上是已经是做完了，或者是外界已经认为朝鲜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发射核武器，而且可以用自己的运载导弹把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发射到这个关岛，甚至夏威夷，甚至这个美国本土。所以这个是不一样。其次不一样的是，之前是6方会谈，那这次 朝鲜这个做出这样的举动，这个因为国际的这个大气候已经不一样了，首先是美国有了新的总统，其次呢中国非常认真的加入了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所以这一次和之前应该是不一样。
是，刚才刘亚博士您提到，由于现在朝鲜已经具有了这个比较成熟的核武的技术，所以现在可能这一次它的契合的承诺和以往相比更有可信度。但是我们刚刚也听到美国的一些专家有这种质疑的声音，就认为它既然已经有了成熟的核技术，那么它有可能会放弃这样的一个已经到手了的技术吗？
这就看最后这个几方坐下来谈了，就是主要当然是韩国和朝鲜，然后是美国和中国。这个之前如果我们应该都还记得的话，中国提出来的是双暂停嘛，那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当然美方这边还没有说是不是还继续搞这个联合的军演。我觉得他如果说他不搞这个导弹的测试和核武器的测试，美方应该说我们军演上面是不是也得暂停一下。之前从双暂停到现在，至少南朝鲜和这个北朝鲜的领导人都认为他们将来的最终目标是要完全的契合。那现在别人也说了，说是不是先从动核然后再到契合，一步一步走。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开头还是不错的。
是，刚才刘亚博士也提到说这个朝鲜是否会契合也取决于未来怎么谈哈，所以外界就普遍注意到，其实这次的板门店宣言只是一个意愿上的表述，缺乏一些细节，比如说它并没有给出一个契合化的基本框架，然后也没有达到契合化的一个路径图。但是我们说魔鬼往往就是在细节当中哈，所以丽亚先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如何契合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朝鲜和韩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分歧？
是，的确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他们之间这个立场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尽管我们都在说完全契合或者是这个去核化，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所指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朝鲜来讲，这个他所说的这个全面的无核化，我们要注意到他提到的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这个我昨天也采访一些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认为，就是说他所指的实际上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不仅仅只是说要全部就是朝鲜的无核化，同时也包括就是说比如说韩国、美国，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在朝鲜半岛驻有军队的国家，所以他可能只是这个。美国方面我们也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在无核化前面是有加有三个定语的，是要全面的、不可逆转的和可核实的，那么在板门店宣言里面对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及。对，所以这个是，那朝鲜方面韩国方面当然在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我觉得可能是跟美国的立场应该是接近的。对，
但是此前有报道说朝鲜的这个文在寅可能是更倾向于韩国所提出的这个所谓以行动换行动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朝鲜要分步骤的来去核，那么每采取一步行动可能会获得相应的这种经济制裁的减免，或者说是外部安全的这个承诺。所以你是认为其实这个韩国方面现在态度已经有了转变是吗？
我相信就是说韩国的态度，就是说他这个究竟怎么去核化，这次板门店宣言之所以在这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是比较模糊的，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国家可以确定的，所以这个东西必须是要跟美国，当然其实涉及到中国，所以这个东西最终他怎么去做一步步走，这绝对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是，那么这个问题我想请教刘亚伟博士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朝韩美在如何去核的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意见的分歧，那么通过这次文津会，是不是朝鲜和韩国至少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如何去核化的问题上的这个分歧有所减小呢？在你看来？
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两个国家同宗同源，这个血比水浓，这个他们先在一块谈到了，我甚至在想没准对韩国人来说，这个将来如果两国真的统一了，那变成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没什么不好，可能他们会这样想吧。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契合的问题上还是要看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特别是联合国肯定，因为这个必须是联合国的这个组织要到这个朝鲜去一步一步的核实，要看他现在的这个测试的基地，他是不是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还有多少弹头。如果真的要谈到这个契合了，还是说到了某一个时刻国际社会会接受比如说巴基斯坦和印度这样的模式，既然他们已经有了，就开始有了制裁，那后来也算是就和平共处了，你有就有，那就变成一个好像很多美国人和中国学者都认为最后的结局也可能就承认这个朝鲜是个拥核的国家。那当然两个国家如果统一的话，而且这次他们在统一和平繁荣 共同繁荣的问题上说的很多，所以我觉得他们统一的步骤可能是有点挡不住那种感觉。如果真的挡不住的话，真的统一了，那核问题那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您觉得如果随着朝韩的局势发生变化，那么美朝之间在很多关键的有分歧的议题上，比如说到底是以行动换行动的策略，还是以这个所谓的利比亚模式，或者说是否要这个撤出在韩国的驻军等等这一系列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上，美国都是有可能会做出重大让步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美国就是说，如果是韩朝谈得很好，有默契，现在达成了协议，而且在就是说北朝鲜已经承诺他要进行改革开放的话，那将来美国在韩国的驻军的确就变成了问题了。萨德导弹还有没有必要再待在那儿？这个那中方当然很乐意看到这样的一种新的进展。
是。那么朝韩峰会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朝韩领导人在板门店宣言当中是表示要力求在今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实现停和机制的转换。我们知道这其实是第三次朝韩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面了。那么文在寅之前的两位前辈，这个金大中和龙武铉，都是来自左翼政府，那么他们之前也都是和朝鲜的领导人直接的会过面，并且都希望能够致力于推动南北方的这样的一个和平，但是似乎都并不太成功。那么在您看来，文在寅和他的两位前辈相比，在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方面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觉得不同的不是文在寅跟他的前任有什么不同，是北朝鲜这边可能有更大的不同。这个金正恩可能跟他爸爸跟他爷爷都不太一样，不仅仅是他年轻，那关键是他爸爸爷爷都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或者是爷爷到中国来过，他可是在欧洲在瑞士待过很多年，所以他对外部的世界的了解应该远远的超过他爸爸和爷爷，所以他从上台以前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没准就是为了今天，也就是做当年这个中国4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的，没准他真是这样想的，也会这样去做。
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文在寅跟他的前任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他是一个脱北者，所以这个背景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不过我赞同那个刘耀伟博士的看法，就是说更重要的是这个金正恩是一个与就是跟他的父亲和爷爷是不太相同的一个领导人。我们看到就是有些研究他的公关策略的人就指出来，就是说他在一上台之后呢，他尽管也是秉承了他以前先父辈的这个就是一定要发展核武器这样的一个宗旨以外呢，实际上他的公关策略也体现了有他的一些不同。比如说他特别刻意要展现出朝鲜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国际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到他这个就是派美人军去参加这个韩国的这个奥运会啊，他一上任台之后就把他的妻子李雪主也就是带出，就是在政治的场合哈，多个环境都带出来，让他的这个妹妹在这个会那个很多地方都抛头露面哈，显示这个其实都表现他其实在公关策略上其实也是还是不一样。而且就是说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他的确是他有两个目标，其实上台之后其实都体现出来，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寻求发展核武器之外呢，获得这种政权的这个保证政权的安全哈，同时他也非常其实重视经济的发展，这个重视改善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可能现在就像你提到，就是以前朝鲜跟这个国际社会也跟美国等都达成一些协议，但是我觉得这次哈通过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峰会，其实就是实际上他也向全世界做出一个承诺了，就是说那么使全世界的人都对他这次的承诺都做出更多的关注和审视。还有一个就是国际环境不一样，比如说你跟你下一盘棋的一些棋手也都不一样，比如说美国总统川普，还有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习近平，甚至你可以说包括日本的首相安倍，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领导人，所以这个我想是他们对，就跟以往可能有所不一样，
综合反映的一个结果哈。
对，
那么刘博士，我们注意到板门店宣言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为了构建永久及巩固的半岛和平机制，努力促成韩朝美三方会谈或韩朝美中四方会谈”，你怎么解读这句话？尤其是这个“或”字？
应该是就是两种可能性吧。刚才说到这个和平协议的这个签署，因为当时的停战协议签署，中国是作为签字方参加了停战协议的签署，所以从当年这个朝鲜战争，这个中国是志愿军，这个西方是最后是以联合国 这个出兵的形式，然后最后签署的时候是北朝鲜、中国和联合国军的代表，所以这个和平协议签署的时候，如果南朝鲜也进来的话，那中国自然而然的应该也是要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还想说有两种可能性，说美国、朝鲜和这个韩国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提到这一点，那就说明他们还是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不是一个观望者，而且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参与者。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点这个，就是三方如果能解决的话就三方解决，但是我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不能够退让，这个所谓的解铃还是系铃人，我认为这个话都说的是不对的，这个不是别人系上去的铃，这个不管是谁系上去的，最后解铃的时候中国一定要参与解铃的事儿。
是，之前美国还有专家说，如果中国不签字的话，从法理上好像都说不过去哈。
是，
那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力啊？
对，我个人的解读就是这个货字哈，一方面就是像刘耀伟博士所说，就是表示他们就是不得不认可中国在这个中间所发挥历史性的作用和现在的一个作用，但同时好像也显示出一种无奈，
是，
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其实就是可能如果能够说不让中国参与，他们可能是希望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可能性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不让全部把中国排除在外面，不参与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就是有一种对，
是，所以也有人说可能中国的位置稍微有点显得尴尬哈。我们刘博士，我们看到是朝韩之间现在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友好的甚至是团结的姿态，是受到来自美国、中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欢迎，或至少是官方的欢迎哈。但是就现实意义来看，朝韩关系的这种迅速回暖对于美国和中国到底分别意味着什么？
我想对这个特朗普来说，他觉得他在这个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在今天早上发推的时候，不但说这个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好事正在发生，但是他也提醒这个所有的他的推特的这个粉丝，实际上中国他特别提到这个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起到了很多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特朗普现在可以说，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事儿是不会发生的，而且我觉得他也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对中国来说，我觉得这个金正恩的这个首先出访这个北京，然后很快的在出访北京之后，这个就有了韩朝会，然后马上有了这个将来不远的将来吧，这个金特会，我觉得这个中方作用是肯定有，而且我觉得中方应该对今天发生的这样的事儿应该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这个韩朝统一的步骤特别快，而且在韩朝统一之后这个美军还不撤离朝鲜半岛的话，那的时候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才是更加尴尬的时候。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中国可能会有很多的思考，在今后如何这个参与和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可能是不是还会有新的想法和新的举措。
那么刘博士，整体而言这一次的文津会您觉得是否可以说是为接下来的川津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呢？
我觉得是打下了这个很好的基础，然后文在寅马上会飞华盛顿，亲自向这个特朗普总统介绍这次峰会的意义。我觉得这个事儿根据他的情况的介绍，这个加上这个现在的国务卿，当时的这个中央情报局长已经到平壤，而且见过了这个金正恩，所以我觉得好多人说，这个他没有这个特朗普没有助手啊，国务院没有人啊，这有些事可能谈不成啊。我倒觉得不一定，因为当年这个中美建交的时候，国务院也没怎么参与，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自己参与的基辛格和后来的这个布洛金斯基。所以我觉得有多少人参与，是个小事，这个双方能不能达成共识，能不能接受对方的这个要求，或者是说双方都有要求，但是能够在这个双方共同妥协的情况下达成一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关键的。
好的，谢谢莉亚和刘耀宇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